大年其实已经过完了哈。如果以我们平常说十五吃了元宵，就这个大年就算结束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人生活都很安逸啊，所以我们那一个度假的心情都还收不回来。我们还觉得还在度假啊，还在春节假期。我们的心还在想着春节期间的事，还在想着放假。要回来干活儿，要回来学习，都还好像提不起劲哈。我们在春节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在家门口贴个福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还有的人刻意把那个福倒过来贴。哎呀，为什么要倒过来贴呢？哎呀，那样子别人在说。哎，你家的福到了，哎呀，你就觉得多开心啊！他是说那个字倒过来了，但是呢，你就得到了一个吉祥的话语说，说福到了，你家的福到了，哎呀，多开心啊！我们就是想要有各样的福气，有这个福，有那个福，用闽南话来说，用闽南话来说就是。这个人很蒙福，就会说福气呀、啊。用闽南话来讲，就叫做 hockey 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人有福气，哎呀，真是太棒了！我们多喜欢福啊，各种各样的福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看看圣经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假期的当中，在春节的当中，我们都盼望别人说出来的话都是吉祥话，都是好听的，让你的心觉得喜滋滋的。哎呀，得福气了，得福气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84篇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有没有什么福气。我们说，来到神的面前要蒙福，神要赐给我们福气。这一个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84篇第一节到第12节，我们看看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有几个福。所以你一面看，你就一面数一下吧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、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、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巢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便为有福。他们仍要赞美你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，便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。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呢、啊？求你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神呢、啊？求你留心听。神呢、啊？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。观看你受膏者的面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呀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读完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这里有几次讲到福？啊，几次啊？一次，两次？你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吧？几次？你刚才读的四次，是不是？四次讲到福，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几次啊？四次，谢谢。这里有四次讲到福，但是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五福。 五个福。我们中国人说五福临门哈，我们也喜欢写这个4个字，五福临门就贴在家里的墙上，贴在门上，要五福。那五福是我们平常说的五福是哪五福啊？可能你马上会想到福啊、禄啊、寿啊、喜啊，这才4个啊，福、禄、寿、喜。那五福是哪五福呢？长寿、富贵、安康、好品格、善终，这是真正的最早讲到五福是这五件事。那这五件事，我们能不能够得着？这五件里面，有人评论说最重要的是好德行。最重要的是好德行，长寿一个大坏蛋，长寿大家都厌恶他。一个富足却是寡人闲池的人，大家也很厌恶他。你日子过得好得很，可是又穷，呵呵，又病，没什么好，所以要安康，要安宁。然后呢，什么都好，最后。要好好的死，要善终啊！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五福。那我们今天要从诗篇84篇里面来看五福。那关键是你刚才数过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数了吗？我也数了吗？你也看了吗？我也看了吗？几次讲到福啊？4次。所以哪来的五福呢？这个五福啊，在经文的最前面，如果你是用纸质的圣经，它就会给你有一个说明。每一个诗篇都会有一个说明。那这个84篇的说明是什么呢？可拉后裔的诗交给灵长用，加特乐器。啊，这个就是你在纸本。纸质的圣经里面，你会看到，你用纸质圣经，你打开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啊，所以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用纸质的圣经。好，那么这个也许你的手机圣经也有这一句话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84篇最前面的那几个小小的字来看五福，把它加进去成为一福。你说这里面一个福字也没有啊？他讲的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交给灵长用加特乐器。那这个就是每一个诗篇在前面会有的一个说明。比如说，你翻你的圣经，看82篇、83篇，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亚萨的诗。亚萨呢，也是在圣殿的里面带领敬拜的人。可拉的后裔呢？也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带领敬拜的人，那带领敬拜就成为了一个福吗？也许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从可拉的后裔这几个字的里面要来思想诗篇84篇，可拉的后裔把这一个诗篇写出来，最蒙福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，最蒙福就是因为他是可拉的后裔。如果你一年读一遍圣经，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很认真，你就会知道可拉可不是普通人。那么这个可拉的后裔，今天在殿里面，在神的圣殿的里面侍奉神，他的工作是唱诗，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在教会里面领敬拜。那他不只是会唱，他们会写。他们会写诗，会创作，会作曲，然后他们把这个诗拿来唱，大家一起来传颂。所以这个可拉在整个的诗篇150篇里面写的不多，不像大卫，大卫写了一半以上，亚萨也写的多，可拉写的不多，可拉一共只写了12篇，是可拉的后裔。我们要看清楚这几个字， 不是可拉，是可拉的后裔。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印象，可拉可不是什么好人呢、啊，你记得吗？在民数记的第16章的里面，可拉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民数记16章给我们记述了一件事，就是可拉还跟其他的人，他们有250个人是有名望的人，他们一起来到摩西的面前，来攻击摩西跟亚伦。这是出埃及的过程，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那可拉是个什么人呢？我们从第一节里面就看到，他是利位的后代，利位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的利位族，利位支派里面就是产生侍奉神的人，后来在圣殿的里面，以及他们在整个的旷野的里头，利位人是分别出来的一族，利位人是侍奉神的，在利位族的里面有祭司，所以有干活的。有做行政的，有搬运的，也有在殿的里面。那个时候是会幕，在会幕的里面带领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的。那带领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的是亚伦的后代，是祭司要从他们的里面产生出来。那可拉就不是，可拉是利未族，但是不是亚伦的那一支，所以他250个人就来到摩西的面前来抗议这一件事。对于这一个摩西跟亚伦的权柄，他们发出了他们的抗议跟他们的不满。那不只是可拉自己来，你看第一节你就知道，除了利未族，他是可拉。那还有呢，是流变的子孙里面也有人来，一共就有250个人一起来到摩西的面前。他们挑战权柄，说凭什么你们就称自己是圣洁的？凭什么你们就在我们的当中要超过我们所有的人呢？凭什么你超过我们这些会众呢？我们都是圣洁的。神在我们的当中，凭什么你们就要高过我们呢？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，这是可拉找了这250个人所做的事。那他们来挑战权柄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，没有第三节。哦，看到了，哦，第三节，挑战权柄。那这个挑战权柄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一个挑战的结果就是摩西跟亚伦在神的面前为这一件事情祷告，神非常的愤怒，可拉带领这一些人250个人挑战权柄。我们看第31节到第40节。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做了一件奇妙的事，是你无法想象的事。摩西从神那里得了话语，就来警告这一些可拉族的人，说：“你们这样子做是得罪神了。你们要么赶快后悔，要么你赶快退后。”他们不肯退后。31节，摩西把话讲完了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。就地裂开来了，然后这个250个人和他们的家眷，一切属于可拉的人丁财物都被活活的埋在地里面了。他们掉下去了以后，地又在他们的上面合起来。今天有这样子的现象，我们看过， 那个地突然打开来了，裂开来了，我们称它为天坑。突然，它就出现了一个坑。那如果那个时候正好有人掉在天坑里，然后那个天坑又合起来，那个人就没有活命的希望了。那么这一件事情造成最大损伤的就是可拉族。当这250个领袖在那里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的时候，他们边上的家属属于他们的人也在旁边，在那里起哄。对对对，他们说的对，摩西、亚伦，你们凭什么？你们凭什么要高过我们？所以死掉的人不只是250个人，连同他们的人丁、他们的财物都一起被吞灭到地里面了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幸免的人呢？所以可拉的后裔就是幸免的人。当时可拉带着流便他们那一支派的人在那里挑战权柄的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可拉的家族都在那里。所以到了诗篇的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了有可拉的后裔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一个后裔，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，他们的心情如何？他们怎么样看待自己这一个身份？处在这所有的12个支派的当中，处在立位的后代的里面，这一个可拉的后裔有没有未来呢？我们就在诗篇里面看到了可拉后裔的诗，可拉后裔的诗一共有12篇。那么，这个12个诗篇，可拉所写的，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：可拉这一党的人，他们的后裔，我们不要说他是一党，那一党的已经都埋在地里面了。可拉的后裔就是不和他们同党的人，不与他们一同挑战权柄的人，他们离开这一个是非，离开这一个哄闹。所留下来的可拉的后裔，神没有抛弃他们，神没有丢掉他们，他们在后面的时代的里面，在大卫王的时代的里面，他们仍然可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，担任唱诗的工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被饶恕、被赦免的福气。所以，我们从可拉后裔的诗这几个字里面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福，我们看见了一个福，是可拉的后裔并不写在文字里，可是写在他们的生命里。这一个生命是被赦免的新生命，是一个被饶恕的新生命，可以将过去的这一切的羞辱，这一个不堪的，的过去，全都埋在地里面。他们是拥有新生命的一族人，这一个后裔，可拉的后裔，必定世世代代口耳相传，耳提面命，要离开罪恶，谦谦卑卑伏在权柄之下。所以，第一个福是什么福？我们看诗篇32篇，我们就知道是什么福：得赦免其罪、遮盖其过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，这就是可拉这一族的人，他们所得着的特别的福气，而这一个福气不是只属于可拉，这一个福气是我们任何一个在主的面前赦免、得赦免、得遮盖、得饶恕的人都可以蒙的福。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就是要把这一个最重要的福 给我们。一个人若没有得着这一个被赦免、被饶恕、生命被更新、得着一个新生命的福，所有其他的五福也好、六福也好、七福也好、十全十美的福也好，都是虚空的虚空。什么福你都可以自己挣来。你也可以自己挣钱，你也可以自己保养、顾惜身体，让自己长寿。你也可以修炼自己，让自己的话语是讨人喜悦的，让自己的品格是提升的。你什么都可以做，唯独这一个福不出于我们自己，唯独这一个福，我没有办法自己给我自己，我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脱离罪恶。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脱离仇敌的辖制，所以可拉的后裔，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恩典当中蒙了饶恕，蒙了赦免，他们是有福的。他们千真万确地体会到，心里要没有诡诈，在神的面前不算为有罪，是有福的。这是可拉的后裔写这个诗篇，我们没有在他的文字里面所看到的福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最重要的福，这是生命的福，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福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得救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唯有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、涂抹、遮盖我一切的污秽，我才能够得救。所以你记得，在福音书的里面有一个摊子被抬到主的面前来，耶稣看见他的需要，说的一句话，给他的药方。给他的处理是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，我们可以进最好的医院，我们的命可以活下来，我们身体里面的欠缺，我们都可以满足啊。也许啊，各样的事你都得得着，唯有赦免其过。遮盖其罪的这一个福，是神的权柄，是神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，这一个福是第一个首要的福。没有这一个福，这一个可拉的后裔就一直活在羞愧的里面。一直活在羞辱的过去，在以色列人当中抬不起头。若没有这一个福，他们就不能够再有服侍的机会。是因为得了饶恕，得了赦免，这一个福是首要的一个福。所以弟兄姐妹。你要问问你自己，每一个礼拜天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经历神好多的恩典，神赐福给我们，神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平顺，让我们过得安逸。有这个福吗？你的生命是一个被主救拔的生命吗？你的生命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吗？第二个福，我们从第三节里面可以看到，第三节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巢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。他们仍要称赞你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所以，这是一个什么福呢？这一个福是安身立命的福。 这一个福是找着祭坛的福。可拉的后裔说：“我们找着了我们的祭坛，我们在神的殿中侍奉神，我们在祭坛的那里，像麻雀一样找着了房屋，像燕子一样找着了抱雏的窝。我们安身立命在侍奉神的里面，我们找着了在祭坛那里，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，奉献给主。”我如此就成为有福的人，这是一个人生有安身立命的祭坛的一个福。我们人生如果是没有目标，就是挣钱、过好日子，就是没有祭坛。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，可以过安舒的日子，可以做很多的。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，但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的安身立命在何处？今天我们人很喜欢养宠物哈，各种宠物都有人养，还有人养猪，把猪牵到马路上来，把猪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什么宠物都有。那我们拿狗来做例子好了。啊，我们养宠物，那个宠物狗，哎呀，我们给它烫头发，不是烫头发，烫卷毛，我们给它剪漂亮的发型、毛型，给它穿漂亮的衣服，我们还给狗穿鞋，我们给狗做各种不同的事，那是宠物狗，那个宠物狗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狗，那个宠物狗会跟家里面的小孩争宠，因为它以为它是人。那有另外一些狗不是这样，有一些狗它是有使命的，有一些狗是有祭坛的。比如说什么狗，发生灾难的时候，那个狗就很有用处，叫做搜救狗。把它训练好，它就进了那一个灾难的场所，去把那一个还活着的人找到。还有气息的人把他找到，帮助搜救的部队能够很快速的、有效的把活命救出来。他们是搜救狗，还有一种狗是导盲犬。这个导盲犬，他们被训练，他们陪伴视障的人走在危险的路上，它可以帮助视障的人做眼睛。可以带领视障的人，让视障的人在生活上面有安全。还有一种狗，你在机场常常看到的，你去拿行李的时候，就有狗跑来跑去的，在每一个行李箱里面闻来闻去。那你的包里面如果装了什么水果不该入关的东西，它都跳到你包里面来了。这个狗叫做气毒狗，气毒犬。所以我们就看有各种的狗，有搜救犬、导盲犬、气毒犬，它们跟一般的宠物狗是不一样的。这样子的狗，它是有使命的，它是要接受训练的。它的人生，我们说这样子的狗，它的人生就跟其他的狗完全的不相同。其他的狗就是享受它的生活，这样子的狗是有使命的狗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要贬低人啊。然后现在我们把人跟狗来相比，完全是抬高人，因为那个狗简直就是超过人嘛。我的朋友们，他们家里面养狗的，就是儿女们养狗的，他们常常就有一个感慨，说是妈不如狗。我们把狗照顾得好得很，那妈我们常常是不管它的，没看见妈的需要。狗打个喷嚏，我们都注意到了，妈都已经躺下了，生病了，我们恐怕还没感觉。所以这妈不如狗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动物的身上，它可以有使命感。那我们作为一个人呢，我们都在人生的路途上。我们也很努力的工作，我们也很努力的干活，我们很努力的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好。 你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吗？你有安身立命的祭坛吗？还是我每天工作就是等着发工资的那一天？我的目标就是那一笔工资，拿了那个工资，我就可以去买我要的东西，过我想要的生活。你有安身立命的祭坛在你的职场上吗？你的工作是为主而做吗？有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为着祭坛而做生意，为着祭坛而经营他的企业。不论他的企业是大是小，那是他的祭坛，所以他照顾他的员工，把员工当做自己的羊，把职场当做自己的祭坛，在那里或做这个或做那个，为主而做，照顾员工，不是因为员工给他卖命，所以照顾他。照顾员工是因为员工有生活的需要，有生命的需要，所以有很多的企业家，他说：“我并不是生意人，我不只是一个 businessman，我是一个 pastor，我是牧养我的员工的人。”这就是他的祭坛。我们看到一个圣经里面很美好的例子，他从来没有用过祭坛这两个字，也没有用过使命感这两个字，但是他的一生就是有使命感的人，那一个人就叫做约瑟。他被哥哥卖到埃及，他在这个埃及人的家里面，认认真真的工作，交给他的事，他认认真真的做。他的人生很坎坷，被诬告，下到监牢。狱卒交给他的事情，他用他的使命感去做，他做的完全是超过所交托给他的，他不需要去管那一个纠正的心情，他也不需要去管善长的心情，他不需要去管他们做什么梦。但是，他里面有一个爱人，有一个牧养的心，所以他可以在监牢的里面来牧养那一个官位比他大的千倍的人。他的人生被改变，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我不只是在工作，我不只是在得一碗饭吃，我不只是因为我是奴隶，所以我要保住我的命。我身为奴隶，我做超过奴隶的事。服侍我的主人，使我的主人十分的放心，使我的主人十分的安心。我不只是一个被下在监牢里面的囚犯，我是监牢里面的人的祝福。这是他的祭坛，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，所以他的人生终极就被大大的施恩和赐福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？有祭坛的人蒙福，没有祭坛的人也会得着一些好处，但是他的福就是 so-so，就是这样混口饭吃。他的福就是日子过得好，过得去，也发达，财务也许也很自由。什么都有可能，但是可拉的后裔在这个诗篇的里面跟我们说的是，如此的人是有福的，就是有祭坛的人是有福的，让自己 安身立命在侍奉的里面，侍奉主，侍奉人。我今天不是为了这一个工资在那里工作，我如此的侍奉，如同侍奉我的主，我顺从我的主人，如同顺从主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在他的人生的里面。那么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个福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五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不只是找着了祭坛，我的心一直想着是锡安大道。锡安大道是什么？锡安大道是主所喜悦的道路。我有了一个祭坛，我找着我的使命，我不可少是在主的里面，不可少是走主的路，所以我是一个有方向、有力量的人，往西安去，是有方向、有力量，有一个方向就是走主所要我走的路。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主在他的道路上，我就在那个道路上。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走这一条路是需要有力量的。所以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是有福。你心里向往锡安大道，你却没有力量，那没有得着那个福哦。你充满了力量，可是却不走神的道，那也不叫福哦。所以这两样加在一起，我有一个渴望，我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走主的路，然后我充满了力量，十足的有力来走这个路，这是有福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有力量却不走神的道，不是有福。你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创意，充满了干劲儿，可是你不走神的路。这不是真的有福，你愿意走神的路，里面却没有力量，常常软的躺在那儿，那不叫有福。两样加在一起就是有福。所以我们在可拉的后裔的诗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了福从哪儿来？福从有方向、有力量，就是蒙福。那以赛亚书的40章是我们都会背的啊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啊，这个有冤屈、有软弱是难免的，有困倦、疲乏也是难免的。但是当我对准了焦点，在我神的身上，我走向我神的道，我就在神的这一个道路上，锡安大道，我心里面可想他，我就有力量了，我就有力量了，你就不会忘记。28节真有意思，说27节、28节都很有意思。神的儿女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的道路，神没有看见呐，我的冤屈，神不知道啊。”28节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你没听过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”我们常常因为心里没有力量，我们偏离了锡安大道，我们就说：“神啊，你真不顾念我！神啊，我这么痛苦，你不知道吗？神啊，我的道路在哪里呀？”我的路在哪里啊？主啊，我这么疲倦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很困倦，我不想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即便是少年人，疲乏困倦也是难免的，强壮的人也有跌倒的时候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，他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？ 这个力量是可以使你可以腾空的，这个力量是可以使你超越这个地面的拉扯的，这个力量是可以超越常人的。你是不困倦的，也不疲乏的，尽管跑，尽管走，走得有力量，走得蛮有喜乐，不疲乏，不困倦的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把眼光看到锡安大道的神，你好好的走锡安的大道，神就把力量给你了。我们都有一些的渴望的，哎呀，最能够体会有力量的人，常常是非常软弱的人。我自己是在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深刻地体会到力量从神而来。我也跟好多在做癌症治疗的弟兄姊妹，跟他们分享彼此交流，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当我们最软弱、最孤单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力量最丰沛的时候，特别是做放射线治疗。的时候，做放射线治疗，你是看不见，你也摸不着那个放射线，你被放在一个窄窄的治疗床上，动也不能动，因为那一个照射的位置必须很准确，所以动也不能动。照射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在你的边上，因为那个放射线是会致命的。那工作人员全都离开你照射的场所，在那一个照射的房间里，他们只在远远的地方隔着玻璃观看你，但是他们并不在你的身边。那一个时刻，只有你跟主。好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交流谈到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都阿门。那一刻就是我们与主最亲近的一刻。那一个极其软弱的病人躺在那一个治疗床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拉我们一把的时候，力量从神而来，力量从靠近神而来。从等候神而来，有一个姊妹，我因为常常去看她的妈妈，所以就跟她聊起她的状况。她的妈妈90几岁，那这个姊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。她做癌症治疗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每一天躺在那个地方，就把诗篇23篇背一遍。”她可是不进教会的人。他并不是一个什么热情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会背诗篇23篇，他还会背主导文，这两样东西他会。他说我每一天去做治疗的时候，躺在那里就背一遍，躺在那里就背一遍。为什么要背一遍，弟兄姐妹？因为那是最无助的时候，那是最软弱、最没有指望的时候。谢谢主。主实在是恩待他，他把整个的放射线治疗做完了，诗篇背得滚瓜烂熟，主导文背了又背，整个生命开始改变。我再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要受洗。”他开始去教会，他说：“我要受洗。”弟兄姐妹。这是有方向、有力量，向往锡安大道，有力量的人。这一个福，是使我们的人生走在正确的路上。走在这一条路上不是太容易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到锡安去朝见神，一年有3次， 他们被流放到全世界各个地方，因为他们亡国了。他们被放逐在各处，但是他们愿意回到西安去朝圣啊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叫做朝圣，就是他们要回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，一路走回去。路不好走，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和困苦。第六节里面说要经过流泪谷，但是这个流泪谷会有秋雨之福，这个谷会变成泉源之地。他们就力上加力，走到西安去朝见神，这是他们在这一条要去朝见神的路上会遇见的难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走这一条西安大道，跟随主不容易的。我们会经过流泪谷，不是只有一个流泪谷，一个又一个，一次又一次都有可能。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让这个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你的眼泪都成为了神的祝福的泉源。你的眼好像耶利米说：“愿我的眼成为泪的泉源。”你那一个流泪滋润你的心。当你是在主的面前，你是为了走这一条西安的大道而经过流泪谷。你的坚持会带来秋雨之福，秋雨之福是一个滋润的福，这是在农地里面需要的。在农地里面干活，我们在地上有一些的种植，我们的作物需要下雨，我们的作物需要有春雨，需要有秋雨，在撒种的时候，成长的过程的里面，需要有春雨，需要有秋雨。快要成熟的时候，需要有春雨秋雨，看我们什么时候收割那个生长季有多长。春雨秋雨是必须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秋雨降下来，那一个地是枯干的，长不了好东西，长出来的作物瘦精精的，不能够丰肥，所以丰肥之地是因为有秋雨之福。那人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没有这一个福临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瘦干干的。你可以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，但是你的生命却是瘦干干的，在流泪的里面倚靠神，在流泪的里面来经历神的翻转，这个是生命被翻转了以后的福气。我们流泪是难免的，困难是难免的，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当中，你的眼泪成为泉源吗？你的眼泪是哭在神的面前，是仰望这一位神而得翻转吗？是，那就有求雨之福；不是，就没有这一个福，你就是枉然的流泪，枉然的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被那一些困难打倒。被那一些让你挫折的事情挫败，所以诗篇65篇里面也跟我们讲到，我们的神赐下圣灵，赐下他的滋润，就叫那一块土地被整好了，浇灌了，就预备五谷。困难，人生道路上的困难，就好像一个 枯干的土地需要降下透雨，就好像一块土地需要被润平，需要被犁及，这个都是困难。犁沟怎么会有犁沟？就是那一个犁要沟，要犁平这一块土地，这一块土地要被犁平，要被整好、整理好，要润平。这个地软和了，下下雨来，甘霖滋润它，这一块土地才能够生长五谷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每一个困难是神在预备我们这一块土地，每一个艰难好像那一个犁，好像那个耙要耙这块地，犁要耕过这一块地，很苦啊。好像人拿犁耕我们的背呀、啊，我们的心是那样的痛苦啊。但是这一个痛苦会带来五谷的丰收。谢谢主，神是使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的神，神是赐给我们秋雨之福。翻转我们生命的神，所以这一个福使我们的生命丰厚，这一个福使我们的生命滋润，这一个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实累累，羊群能够遍满在草坡上，因为那一个草是丰富的，这样子的一个福。赐给什么人呢？倚靠神的人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，不是经济自由的人变为有福，不是升官发财的人变为有福。是倚靠神的人变为有福，所以可拉的后裔他们体会到，在神的殿里面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，就是时时刻刻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怎么来？来自于倚靠神的人。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他赐下恩惠和荣耀，谁得着了？是那一个倚靠神的人得着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蒙福，要倚靠神。怎么倚靠呢？我们来看看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倚靠。我们看箴言第八章34节，怎么倚靠？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，这个是倚靠。怎么倚靠？听从神，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，在神的门框旁边等候。我们在门框的旁边，我们常常就靠着那个门框，对不对？倚门而望，你每一天这样子的仰望，听从神的话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叫做倚靠神，这样子的倚靠是一个真实的倚靠，时时的倚靠，时时的倚靠，日日的仰望。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，就像可拉的后裔所说，倚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，要这样子的倚靠，一刻也不落下，一天也不落下。我时时的靠在我神的门框边，因为我的神要经过那个门呢，我的神要从那个门里跟我说话呀，我要听从啊，我要仰望啊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， 我依靠我的神，因为我敬畏我的神，我敬畏我的神，我就依靠我的神，就不再靠我自己的小聪明，不再靠我自己的热情，不再靠我的好心肠，不再靠我的力量，不再靠我的拳头，不再靠我的财富。我敬畏我的神，我依靠我的神，在我神的门框的旁边等待他。我这样，我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不是只有我得好处，连我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。这五个福，你得着了吗？这五个福，你得着了吗？这五个福，你还要得吗？这五个福是你经常的福吗？这五个福充满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来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来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。我们在主的殿中，一日胜过在地上的千日，那样的快乐，那样的满足。依靠神。而蒙福的人，很多这样子的经历。有一套书哈，或者说有一套动画，有一套动画叫做《超级妙妙书》，很多的不认识主的孩子家庭在这一套书的里面得了益处。有一个泰国的小朋友，有人邀请他说：“我们来看个动画片。”他就跟着他的小朋友去了，去了以后，他说：“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呢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位神呢？怎么有这么好的神？”快快乐乐的回家，告诉他的奶奶说：“我们来信耶稣，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福气，耶稣要与我们同在，耶稣会改变我们的家庭。”这个孩子。不认识主的一个孩子，人把他带到去经历神的地方了。他快快乐乐的回去，把他的一家人带到主的面前，因为我们主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主所要赐的福气是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给了我们人生的方向，给了我们一个使命感。给了我们力量的来源，给了我们的家人有依靠跟避难所，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在日本也有一对母子，他们也是不认识神。那因为这个小孩去读了一个基督教的幼儿园，就在学校里面看了《超级妙妙书》。他回去跟妈妈说：“我想要有一套妙妙书。”哦，妈妈说：“这个我们买不起，因为他们是个单亲家庭，妈妈要很辛苦的工作。”妈妈因为这个孩子读了基督教的幼儿园，也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偶尔也看了妙妙书。的播放，妈妈说我们买不起，儿子说那我要祷告，妈妈说你祷告我也买不起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儿子每一天回家都在想那个妙妙书，把神的恩典，把神在那一个动画里面给他的提醒，他画下来，他自己也拿个笔。在那里画，自己也做，结果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就得了奖，奖品就是一套妙妙书的动画。妈妈说：“我们买不起，你祷告我们也买不起，果真买不起。但是得了一份礼物，就是这个动画。母子两个都在。”主的恩典的里面蒙了福，儿子有一天 跟妈妈说，我很羡慕别人的家里都有爸爸，为什么我们的家里没有爸爸呢？妈妈跟他说，我非常抱歉，这是我造成的，是我使你没有爸爸。儿子抱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们就享受现在的生活。妈妈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弟兄姐妹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福，是使我们的心满足，使我们的儿女有避难所。”神所赐给我们的福，是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坚持，有力量，向往西安大道，让我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人生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可拉的后裔。生命被改变，被饶恕和赦免，这是他基本的福。这一个基本的福，你有吗？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救。我们的过去得了饶恕，得了赦免没有？若我们的过去、我们的不堪、我们的羞辱、我们的罪，被主饶恕赦免。我们就有其他的四个福，成为极美好的福。若你还没有这一个福，愿主饶恕赦免的恩典能够临到你，救恩能够临到你，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，被神饶恕和赦免，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如此的被神来恩待，这一个福是所有福里面的基本。因此，我要请你为自己祷告，要常常思想：若你这样子的蒙了福，你的过犯被神饶恕赦免，你的过去的那一些得罪神的事被神饶恕赦免，以至于你有了一个新生命，献上感恩。献上感恩。若你还在想自己救自己，而不承认自己的过犯，还想自己靠自己来提升自己，那么请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呼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你，使你的罪得赦免。使你的过犯得遮盖，使你的心在主的面前被洗清洁，成为新的。我们一起为自己开声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也是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那一个被你饶恕，那一个蒙你赦免的日子，主啊，何等的美好！谢谢你饶恕赦免我的过犯，主啊，当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已经看见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光照我。谢谢我的主，你饶恕赦免我那一个天大的过犯，也使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。谢谢主，挪去我一切的羞辱，挪去我一切的罪担。谢谢主，你背负我的罪担。谢谢你。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，我的主啊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谢谢你饶恕赦免我每一天那隐而未现的罪，饶恕赦免我那任意妄为的罪。哦，我的主啊，饶恕赦免我在口舌上得罪你的话，饶恕赦免我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心被你洁净。 主啊，让我的心没有诡诈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的心能够诚诚实实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的心能够归向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权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承认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神，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。谢谢耶稣。赞美耶稣，谢谢我的主，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谢谢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，阿门。你的人生有祭坛吗？有使命感吗？你的人生是要走在锡安的道道上，靠主有力量的吗？你现在的艰难困苦要怎么样走出来呢？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仰望这一位神，来依靠这一位神。他要带领你走出流泪谷，他要加力量给你走出你的软弱，他要加力量给你除去你的疲乏困倦。你要坚持在这个锡安大道上。来为自己来祷告，来宣告你的软弱要成为过去，你的疲乏要成为过去，你要日日等候在主的面前，等候主重新得力，等候主成为蒙福的人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你的难处交在神的手中，跟主说，这个难处也不能打倒我，这一个难处主你为我来解决，我只要走在你的锡安大道上。一起来祷告，哦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我的主，哦，主啊，你知道弟兄姐妹的难处，主啊，谢谢你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，哦，主啊，你是为我们挪去这些荆棘和棘藜的神，哦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哦，主啊，能够走在你的锡安大道上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向着你直跑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人生是有期待。谈的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是有使命的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是为你而做的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是为你而活的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是走在你的道路上的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是等候你而有力量的耶稣啊，我祷告仰望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耶稣，你加力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带领我们走出这一个无奈的流泪谷，带领我们走出一切沮丧的。流泪谷，哦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哦主啊，带领我们走出那束手无策的流泪谷，哦主啊，在你的面前祷告，祷告，祷告你，哦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经历你，哦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将这样子的福气赏在我们的里面，哦主啊，让我们依靠你，成为有福的人，蒙你各样的福，哦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地上的人的福你也赐给我们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平安的福赐给我们，健康的福赐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工作的才干赐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得货财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耶稣啊，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感恩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美好的救恩。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真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让我们走在锡安大道上，有力量的往前行，成为有福的人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拍掌将感谢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是有福的人。我是有福的人，我是有福的人，我是有福的人。好，请坐。